罗杰是代地人，他的祖先世代统领部落，是国家的附属臣子。刘显图谋叛逆时，太祖离开了那里。罗杰护卫着皇帝的车驾，跟随太祖到了贺兰部。后来因公赐爵位为驱蛇侯。太宗时被任命为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宁南将军、河内镇将。世祖初年升任侍中、外都大官，总管36曹事务。年龄107岁，精神旺盛不衰。世祖因为他忠诚质朴，非常信任后代他，让他掌管后宫、出入卧室，于是任命他为长信卿。年龄110岁时，下诏允许他告老还乡，赐给他大宁东川作为居住产业，并为他修筑城池，即称为罗侯城，至今还存在。朝廷没有大事，用驿马去询问他。年龄120岁时去世，追赠宁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儿子罗京，太宗时任侍御中散。后来跟随世祖讨伐贺连昌，世祖追击奔入城中，贺连昌截击，身边人大多战死，罗京奋力作战有功，世祖嘉奖他。后来记录功勋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四部尚书，又加平西将军。后来平定凉州，攻城野战，多有克敌制胜，因公赐爵位为代方公，任命为长安镇都大将。适逢如如侵犯边境，用一马紧急征召回京，任命为柔玄镇都大将。后来因为罗京机智善变，奉命与王俊出使如如，迎娶女子被后宫，又以本将军开府，任长安镇都大将。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号为敬，陪葬金陵。儿子罗敦继承爵位，有姿容相貌，举止得体。从太子洗马逐渐升迁至散骑常侍、库部尚书。去世，追赠安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儿子罗一立高宗时继承爵位，任命为内行长，因深沉缜密小心、恭敬勤勉不懈怠而兼任御史、旅列各曹事务。罗一立曾患病，显祖亲临他的宅邸，亲自查看医药，他受到如此厚待。逐渐升迁至散骑常侍、仪曹尚书，外任为安东将军、兖州刺史，善于安抚引导，在州数年，边境百姓归附的有5000多户。高祖时，如如来侵犯，下诏命罗一立追击，没有追上而返回。后来一立降爵为侯，任命为司农卿、光禄大夫。世宗初年，追赠征北将军、燕州刺史，谥号为敬。儿子罗阿奴也忠实寡言，有智谋度量。因是勋臣之子，任命为侍御中散，继承爵位，逐渐升迁至中散大夫。儿子罗沙轨继承爵位，武泰年间任骠骑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罗敦的弟弟罗拔历任殿中尚书，赐爵位为济南公。高祖时晋爵为王，任命为征西将军、吏部尚书，改封为赵郡王。后来依立降为公。去世，追赠宁东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谥号为康，陪葬金陵。儿子罗道生任四州安北府外兵参军。儿子罗炎天兴年间任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罗杰的侄子罗沃、罗沃的儿子罗提都历任显要官职。罗提跟随世祖讨伐贺连昌有功，赐给贺连昌的女儿为妻。儿子罗云早年有名声地位，显祖时任给事中，西征敕勒被贼人袭击杀害。儿子罗盖世宗时任右将军、直阁将军，转任龙骧将军、济州刺史。去世，追赠本将军、兖州刺史。长子罗建累次升迁至冠军将军、齐州刺史，入朝任散骑常侍、京子光禄大夫、主医都统。去世，追赠侍中、都督暨定营三州诸军事、尚书右仆射、司空公、卫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因他是孝敬帝外戚的缘故，罗建的弟弟罗恒累次升迁至天水、乐陵二郡太守、辅国将军、光州刺史。罗杰的同宗人罗弥善于射箭，有体力。世祖时任军将，多次随从征伐有功，官至范阳太守。去世，追赠幽州刺史。罗弥的孙子罗念，字子怀，武定年间任骠骑将军、胶州刺史。 伊伯是代地人，年少时勇猛强健，奔跑能追上奔马，善于射箭，力气大，能倒拽牛行走。神家初年被提拔为侍郎，转任三郎，赐爵位为汾阳子，加镇威将军。世祖将要讨伐凉州时，议论的人都劝谏，只有司徒崔浩劝世祖决意行动。群臣出去后，义伯对世祖说，如果凉州没有水草，怎么能成为国家？议论者的意见不可采用，应当听从崔浩的话。世祖认为他说的对。攻下凉州后，世祖在姑臧大宴群臣，对群臣说，崔公志计有余，我也不再认为他奇异。我正惊奇义伯是个弓马之士，而见解能与崔浩相同，这非常可奇。回头对崔浩说，义伯的智谋能力如此，最终会做到公乡。崔浩说，何必一定要读书然后才算学习？卫青、霍去病也不读书，却能建立大功勋名，位置功府。世祖笑着说，确实如您所说。义伯性情忠诚谨慎，世祖喜爱他，亲厚待遇日益不同，赏赐优厚。真君初年，世祖想任命义伯为尚书，封郡公。义伯推辞说，尚书事务繁多，公爵地位极重，不是臣下年轻愚昧浅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，请收回过分的恩宠。世祖问他的愿望，义伯说，中书、秘书二省有很多文士，如果恩廉不止，请让我参与其中。世祖认为他贤能，于是任命他为中护将军、秘书监，因公赐爵位为魏安侯，加冠军将军。后来外任为东雍州刺史，恩德教化大行，百姓思念他，转任殿中尚书，常掌管宿卫。世祖亲近信任他，跟随巡幸瓜部，多次有战功，敬号镇军将军。兴安二年，升任征北大将军、督曹尚书，加侍中，晋爵为河南公。兴光元年，任命为司空。到担任三公时，清廉节俭自守，治理政事只举大纲而已，不做苛刻琐碎之事。泰安二年，兼任太子太保。三年，与司徒陆立等人共同平尚书事。五年去世，儿子依兰继承爵位，任散骑常侍、库部尚书。儿子伊盆生骁勇有胆气，起初任统军，多次有战功，于是成为名将，因公赐爵位为平城子。神龟二年，从骁骑将军、直阁将军任持节、右将军、洛州刺史，与荆州刺史、淮南王元世尊、鲁阳太守崔摩一同讨伐襄阳，未能攻克而返回，因罪被免官。随后任安西将军、光禄大夫，又任辅军将军、太仆卿，代理镇西将军、西道别将，每次作战连连取胜。自崔延伯之后，一盆生是其次，晋号征西将军，代理齐州刺史，又任西道都督，战死。追赠车骑将军、雍州刺史。永熙年间，再次追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儿子伊武平任司徒祭酒，武平的弟弟武荣任直阁将军，义伯的族孙伊豹子任武卫将军，豹子的侄子伊林也任武卫将军。乙归是代地人，他的祖先世代统领部落。世祖时，乙归的父亲乙匹之仰慕国家声威教化，派遣乙归入朝进贡，世祖于是留下了他。乙归擅长骑马射箭，善于射箭，徒手格斗猛兽，体力过人，多次随从征伐，非常受信任后代。娶上古公主为妻，她是世祖的女儿，任命为镇南将军、驸马都尉，赐爵位为西平公。随从皇帝南征，任命为史持节、都督前锋诸军事，每次作战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。后来任命为侍中、征东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晋爵为王。又任西道都将，和平年间去世，时年29岁。追赠太尉公，谥号为公。儿子以前归继承爵位。12岁时任侍御中散。到长大后，身高8尺，有气魄才干，颇熟悉文书不及，尤其喜好兵法。又娶公宗的女儿安乐公主为妻，任命为驸马都尉、侍中。显祖初年，任命为征西将军、秦州刺史，有仁惠的政绩。高祖初即位，任征西道都江、 又任中道都江。延兴五年去世，时年31岁。追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，谥号为康。儿子仪海，字怀仁。年少时历任侍御史散、散骑侍郎，去世时年41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济州刺史，谥号为孝。儿子乙愿，字雅真，娶淮阳公主为妻。她是高祖的女儿，任命为驸马都尉。汝南王友坚决推辞不接受，历任济南太守。当时被逆贼刘陶进攻郡城，乙愿翻城逃出，得以免死。后来都督李叔仁讨伐刘陶，平定了他，乙愿才回到郡中。后来任命为司农少卿、迎卿、金子，做右光禄大夫、中军将军、西兖州刺史。天平元年，起兵响应樊子湖，与邢台左丞宋显交战，战败而死，时年46岁。乙愿的弟弟乙协，字尊和，武定年间任司马。乙协的弟弟乙琛，字仲真，初出仕任司空参军事，逐渐升迁至东平，即因二郡太守、散骑常侍，去世时年49岁。何其奴是代地人，年少时有操行，善于射箭和驾驭车马，起初任三郎，转任羽林中郎，以恭敬勤勉著称，赐爵位为东阳子，任命为奋武将军。高宗初年升任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晋爵为平昌公，任命为安南将军，升任尚书左仆射。泰安元年，下诏群臣商议立皇太子的名字。何其奴与司徒陆立等人认为应当以德兴命名，皇帝听从了，又与河东王驴皮、太宰常英等人共同评尚书事，在官位谨慎守法，不接受私人请托。当时因西征吐谷浑的各位将领停滞不进，长期囚禁未判决。何其奴与尚书毛法仁等人连日彻底审讯他们的情形，全部服罪。和平六年升任司空，加侍中。高宗去世，以魂与林金驴擅自杀死尚书杨宝年等人。殿中尚书袁玉率领殿中宿卫士兵想对以魂用兵，以魂害怕，归罪于林金驴，抓住林金驴交给袁玉。当时何其奴因为林金驴的罪恶尚未分明，于是外放他任定州刺史。黄兴元年，长安镇将东平王道孚反叛，下诏何其奴领征西大将军，率领殿中精锐骑兵10000前往讨伐，未到而道孚失败，军队返回。三年去世，朝廷内外都感叹惋惜。追赠平昌王，谥号为宣。儿子何天寿继承爵位，起初任内行令。太和六年升任弩库曹下大夫，去世。狗颓是代地人，曾祖父狗乌体，登国初年对太祖有功劳，赐爵位为吴宁子。父亲狗落拔任内行长。狗颓性情稳重，厚道少言，严厉刚毅，清正耿直，武力过人，被提拔为中散，小心谨慎恭敬。世祖南征时，以狗颓为前锋都江，每次面对敌人交战，常常率先登城攻陷敌阵。世祖到达长江，赐爵位为建德南，加宁远将军，升任内行令，转任给事中，升任司卫监，以本将军身份任命为洛州刺史。治理正是刚强严厉，意志豪强，扶助弱小，山蛮畏惧威势，不敢为寇。成明元年，文明太后命令百官推举才能足以干事，为人足以倚仗的人，于是公卿都认为狗颓应选，征召任命为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，晋爵为承德侯、加后将军。太和元年，加散骑常侍，不久升任侍中、安东将军、督曹尚书，晋爵为河南公。狗颓方正，喜好直言，即使文明太后生杀不公，狗颓也说话极为恳切，不曾阿谀。李肃、李夫被杀时，狗颓都进行劝谏，太后不听从。三年升任征北大将军、司空公，晋爵为河东王。因事就老，允许乘坐不挽车，拄杖上朝。皇帝巡幸三川，狗颓留守京师，沙门法秀图谋反叛，狗颓率领禁卫军搜捕，全部抓获，朝廷内外安定。皇帝回来举行引制礼，文明太后说，在那个时候，你如果迟疑不立即搜捕处置失当， 那么事情就成败难测了。如今京郊不受惊扰，宗庙社稷得以安宁，这是你的功劳啊。七年，下诏说狗颓位居三公，寄托论道，立奉四朝，功绩更加长远，应当加以尊崇，以彰显其功。从今以后可以永远免除赋税徭役。十三年冬去世，高祖哀痛悼念很久，赠赐财物有加，谥号为西王。长子苟凯累次升迁至冠军将军、柔玄、怀荒、武川镇大将，继承爵位河东王，依立将为公。镇光二年去世，追赠平北将军、衡州刺史。儿子苟宝武定年间任北凉太守。苟凯的弟弟苟养任步兵校尉，早去世。养弟名叫资，曾任武骑侍郎、河间太守、太仆少卿、吉郡太守，后升任龙骧将军、四州刺史。回朝后被任命为五位将军，加授后将军。延昌末年去世，追赠平北将军、滨州刺史，并赐给帛200匹、布100匹，谥号为敏。他的儿子景蛮在庄帝时期任辅军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颓的弟弟若周曾任散骑常侍、尚书。太和年间任安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颍川侯。去世后追赠光禄大夫。若周的弟弟寿乐太和年间任北部尚书、安南将军、怀州刺史，代理山阳宫，为正式受职。不久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、晋安侯。去世后追赠安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颓的堂叔姑年轻时以忠诚正直著称。太宗即位后因参与定策有功，被任命为车骑将军，后来被任命为镇军大将军、滨州刺史、柏林公。他不经营产业，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百姓都怀念他。薛野者是代地人，父亲叫达头，从姚长时期率领部落归附国家。太祖嘉奖他的忠诚，赐爵位聊城侯，任散元大夫，用上客的礼节对待他，赐给他妻子正室。达头举止文雅恭敬谨慎，太祖很器重他。去世后追赠平南将军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道。薛哲小时候失去父母，被同族人厉家抚养长大。长大后喜好学习，善于射箭。高宗初年被召捕为羽林军，升任给事中，掌管民籍事务、核对户口，被称为称职，赐爵位顺阳子。薛野者年幼丧父，父亲的侯爵没有继承，到这时才赐给爵位。和平年间被任命为平南将军、滨州刺史，晋爵河东公，转任泰州刺史，在任上有政绩名声。去世时61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大将军、滨州刺史，谥号为简。他的儿子虎子相貌魁梧壮伟，名段有父亲的风范。13岁时入宫侍奉高宗。泰安年间升任内行长，掌管奏报各曹事务，为官正直，朝廷内外都敬畏他。等到文明太后临朝听政，将胡子外放为方头镇江。胡子一向刚直简朴，被近臣记恨，因小过失被贬为镇门侍。等到险阻难寻，驻扎在山阳。胡子在路上拜见哭诉说，臣昔日侍奉先帝，蒙受厚恩，陛下在居丧期间，臣无辜遭受罪罚，自己被贬斥到这个边镇，已经多年，没想到今天能见到圣言。于是流泪呜咽。贤祖说，你是先帝的老臣，长久屈居于不当职位，实在令人惋惜。下诏让胡子随行，询问他政事，数十里中应答不绝。当时山东发生饥荒，盗贼纷纷起事，相州百姓孙慧等500余人称述胡子在镇时境内清平安宁，申诉请求让胡子回去。于是再次任命他为方头镇江，当天上任。到镇后，几个州的地界内奸徒销声匿迹，贤祖下诏书未免。后来任命他为平南将军、相州刺史。贤祖去世，魏夫人。太和二年承袭爵位。三年，下诏命胡子都率三将出兵寿春，与刘昶南征。四年，徐州百姓桓和等人叛乱，驻扎在五固。下诏任命胡子为南征都副将，与玉元等人讨平他们，以本将军身份任彭城镇江。 到镇后很得民心，被任命为开府徐州刺史。当时州镇的戍兵自带资券，不纳入公库，任凭私自使用，常苦于饥寒。胡子上表说，臣听说京城汤池的坚固，没有粮食就不能守御，韩信白起的勇猛，没有粮草就不能作战，所以自从用兵以来，没有不先积蓄粮草然后图谋兼并的。如今江南尚未归附，敌人带路，如果不将粮食积聚在彭城，以加强丰沛一带，将凭什么开拓平定江关，扫平横祸？臣私下认为，在镇的士兵不少于数万人，资粮所用的券每人12匹都随身携带，用度没有标准，还没等到换防就不免饥寒，对公家来说没有分毫益处，对私人来说则是白白浪费不足。这不是所谓引导百姓遵守法度、公私两利的方法。徐州周围水陆土地肥沃，清水和汴水流通，足可灌溉，其中有良田10多万顷，如果用兵券购买耕牛，分拣戍卒，计算牛的数量，足可得万头，兴办公田一定能大获稻谷。一年之中暂且供给官粮一半，士兵耕种，剩下的士兵还很多，一边耕种一边守卫，不妨碍防守边疆，一年的收成超过10倍的券，暂时的耕种足以充数年的粮食，以后的军资只需由内库供给，5年之后粮食布帛都会满意。不仅戍守士兵有丰饱的资助，国家也有吞并敌人的形势。从前杜预在宛业屯田而平定吴国，赵充国在西陵耕种而强大汉朝。臣虽然见识不如古人，但身当边防重任，愿竭尽微薄之力，以增山海之高大。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又上书说，臣听说先王建立不可变更的法则，万代承袭，圣主垂示不可删改的制度，千载供养。陛下恩泽普施众生，恩得其同造化，人得所及，事迹超越前代哲王，远崇古代典籍，留意治国方略，革除前代君王的弊法，申明当今事宜的措施，确定共赋的轻重，均衡官品俸禄的厚薄，期望使百官足以代耕，编户百姓享有盈余积蓄，伟大光辉不可估量。臣私下考察居住在边境的百姓，受教化时间尚浅，在戎马之地资财一向微薄，小户人家只有一丁，计算其征调费用，中年需要7匹肩，去年征调不能备足，有的变卖田地房屋，抵押妻子儿女，呻吟于道路，不忍听闻。如今淮南百姓私募圣明教化，伸长脖子踮起脚等待，10户中有9户，恐怕听说赋税沉重，会更加犹豫徘徊。这不仅损害黄蜂的盛大，也担心伤害木易之心。而且臣所居之地与南方连接，民情向背，确实熟悉，特别应当放宽省俭，以招来未归附的人。那些小郡的太守只有几户人家，疫情只出6尺绢，一年不满1匹，既然委任他们守卫边境，要求他们必死效力，以重赏激励，何必吝惜君主的少量财物？如今俸禄制度已经推行，布告天下，不应冒犯，以扰乱朝廷规章。只是臣承蒙恩司充任藩越，身处幽泽之地，怎敢不进言？奏书呈上，闻明太皇太后下令说，俸禄制度已经实行，不可以因小有不平就损害通行的法规。在州戍兵每年换防时，胡子必定亲自慰劳送行，死亡者赐给敛葬的布帛。州内遭遇水灾，二麦不收，上表请求借粮给百姓，百姓有车牛的，请求到东兖州给予，都按照所奏执行，百姓得以安居。高祖曾从容问秘书丞李彪说，你多次出使江南，徐州刺史政绩如何？李彪说，安抚边疆，推行教化，很得和谐。高祖说，朕也知道，沛郡太守少安、下邳太守张潘都因贪污获罪，胡子依法审理他们。少安等人派子弟上书诬告胡子勾结南方贼寇，高祖说，这是妄言，朕料想胡子必定不会如此，推究查问果然是假的。于是下诏说，君臣契合则功业可兴，上下猜忌恐惧则制道废弛。沛郡太守少安、下邳太守张潘都因贪婪获罪，各派子弟到朝廷 告发刺史胡子纵容百姓勾结贼寇，妄称无端。少安因赐死，张潘及子僧宝鞭打100，发配敦煌。少安之子他生鞭打100，可召集州官军民等，宣告执行判决，堵塞那些轻佻狡诈的根源，开启这样效力报国的成效。在州任职11年，太和15年去世，时年51岁。追赠散骑常侍、镇南将军、襄州刺史，谥号为文。
有6个儿子，
长子世尊承袭爵位，按例降为侯。景明年间任秦州刺史，逐渐升迁至左将军，去世时42岁。长子臣字安明，正光年间承袭爵位，逐渐升迁至镇南将军、巨鹿太守、定州仪同开府咨议参军、祁县武王大行台左丞、中外府司马，外任为殷州骠骑府长史。武定5年被任命为镇北将军、北广平太守，治理暴虐，因公事一家之中连杀数人，被百姓诉讼，将要治罪，遇上患病，在郡中去世。追赠征西将军、西兖州刺史。臣的弟弟安浩，武定末年任东豫州征西府长史。世尊的弟弟谭庆，年轻时很有气度，永平年间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升任尚书郎，51岁去世。而子衍，字元孙，轻视财物，仰慕义气。西平年间任侍御史，奉朝请。永安年间任尚书驾部郎中，代理河阴县事务。在正平太守任上去世。追赠征东将军、徐州刺史。谭庆的弟弟谭宝，起初补任散骑。高祖下诏命谭宝在天下搜求遗书，历任侍御中散、直阁将军、太子步兵校尉。世宗时派使者巡视四方，以谭宝为持节，兼散骑常侍、龙骧将军、南道大使。谭宝到达豫州，去世时29岁。谭宝的弟弟谭尚，容貌端正，性格宽厚温和，起初被征召为御史，加授奉朝请。西平2年被任命为徐州古阳戍主，代理南阳平郡事务。因母亲去世离职。正光年间下诏因阳平临近萧衍，安抚防守需要人才，仰仗尚书举荐有才能者派遣。左仆射萧宝寅推举谭尚应选，迟疑前往郡中。孝昌初年，徐州刺史袁法僧反叛投靠萧衍，谭尚斩杀其使者，将首级送到都督安乐王王建处。王建不能救援，于是被萧衍将领王锡丹攻陷，拘押谭尚送交萧衍。萧衍以礼相待，谭尚请求归国，萧衍便放他回来。肃宗恢复其原官职。武泰初年，尔朱荣在滨州四州擅权强盛，朝廷想揣测其意图，任命谭尚为员外常侍，出使到尔朱荣处，托以慰免，暗中观察。建义初年，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，兼吏部尚书，授予太原王尔朱荣官职。回朝后，赐爵永安侯。不久被任命为后将军、定州刺史。尔朱荣死后，被任命为持节，兼尚书北道行台，代理魏兰根。后来任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太昌初年，加授征东将军，代理兖州事务。天平年间降为骠骑大将军、齐州刺史。谭尚共历任3州，都以贪婪暴虐著称。回朝后被任命为将作大将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都督银仓2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仪同3司、银州刺史。儿子仲分，武定年间任齐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参军。谭尚的弟弟处字谭真，武定末年任仪同3司、尚书右仆射。宇文福，河南洛阳人，他的先祖是南单于的远支亲属，世代为雍部大人。祖父宇文浩波在慕容垂手下任职，任唐郡内史、辽东公。太祖平定慕容宝时，浩波归附国家，成为第一客。宇文福年少时削果，有履历。太和初年被任命为羽林郎将，升任建节将军，赐爵新昌侯，南征都江，攻击萧泽有功，授贤武将军。不久被任命为挥武将军，北征都江，特赐荣服，攻破如如别部，俘获万余人。回朝后被任命为都牧给事。17年 皇帝南征，代理冠军将军、后军将军。当时正在迁都洛阳，敕命宇文福巡视检查牧马之地。宇文福规划实际以西、河内以东、沿黄河南北千里作为目的。事情不久施行，就是现在的马场。等到随从从代地转移各种牲畜到牧所，宇文福善于饲养管理，没有损耗，高祖嘉奖他。不久补任司卫监，随驾到豫州，加授冠军将军、西道都将、贾节、征虏将军，率领精锐骑兵1000人专门殿后。不久转任骁骑将军，仍兼任太仆、典牧令，随驾征讨南阳，兼五卫将军。22年，皇帝南征，派遣宇文福与右卫将军杨伯为前军。到达邓城，宇文福选拔兵将，做恭维之事。高祖看到宇文福军法整齐，将士娴熟，大家褒奖赞叹。萧鸾派其尚书崔慧景、黄门郎萧衍率众10万来救援。高祖指挥将士，敕命宇文福率领高车羽林500骑兵出击贼军南面，夺取其桥道，截断归路。贼军大为恐惧，分6路来战。宇文福聚安示众，身先士卒，贼军不能前进，于是大败溃散。赐爵昌黎伯，正式任五卫将军，加授征虏将军。不久因高车反叛，命令加授征北将军、北征都将，追击讨伐，军队战败被免官。景明初年被启用任命为平远将军、南征统军。他向都督彭城王元协献计说，建安是淮南的重镇，是敌我双方的要冲，如果能夺取建安，那么益阳就容易攻取，如果拿不下，寿春就难以保全。元协认为他说的对，等到元协担任州牧时，就命令费福攻打建安。建安投降，因功勋被封为襄乐县开国男，10亿200户，被任命为太仆少卿。不久因萧衍的将领侵犯边境，费福被授予贾节、征虏将军，率领军队出三关讨伐。又下诏让费福代理豫州事务，与东豫州刺史田义宗互相策应支援，安抚遏制蛮楚之地。回朝后担任光禄大夫，改任太仆卿。延昌年间，以本官兼任左卫将军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都官尚书，加授安东将军、瀛州大中正。西平初年被任命为镇北将军、瀛州刺史。费福生性忠诚清廉，在公事上严厉刚毅，以诚信治理百姓，很有声誉。卸任后又被任命为太仆卿，又担任金子光禄大夫。出朝任散骑常侍、都督怀朔、沃野、武川三镇诸军事、征北将军、怀朔镇江。到镇所后因病去世，朝廷下诏派主书乐安家前往吊唁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定州刺史，开国爵位不变，谥号为真惠。长子费善，字庆孙，继承爵位，从司空院做起，逐渐升迁至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孝昌末年北伐实战死，追赠车骑将军、冀州刺史。费善的弟弟费延，字庆寿，身材魁梧高大，眉目疏朗。永平年间初次任职为奉朝请，后任职后员外散骑常侍。因父亲年老，朝廷下诏允许他随侍在瀛州。适逢大城妖党突袭州城，费延率领家奴和门客迎战，战死数人，自身也受重伤，贼众才稍稍退却，但放火烧了斋阁。费福当时在里面，费延冲入火中，将费福抱出，肢体被烧烂，头发全烧成灰烬。于是整顿部众与贼军苦战，贼众才四散逃走，因此受到称赞。孝昌年间被授予贾节、建威将军，西到别江，前往增援关陇，有战功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改任执寝，与末期丑奴作战时战死，追赠冠军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儿子费仲鸾，武定末年任其王丞相府长留参军。费庆寿的弟弟费庆安，历任给事中、尚书殿中郎中，后加授平北将军、五卫将军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征东将军、兖州刺史。长子费仲荣，费仲荣的弟弟费仲衍，费宇是代人，祖父费俊在贺连昌手下任职，任宁东将军。太常末年 率领部众前来归降，被任命为龙骧将军，赐爵前为公。后升任征南将军、广阿镇大将，改封爵位为下邳公。父亲费玉因随父归顺的功勋，赐爵五等男，被任命为燕郡太守。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。费于年轻时就有节操，从内三郎起家。世祖南征时，他随驾到长江，因直宿护卫的勤勉，被任命为宁远将军，赐爵松阳南。升任商贾部二曹令，被任命为平南将军、怀州刺史。儿子费万继承爵位。太和初年，被任命为平南将军、梁国镇将。后来高祖南征，费万随驾渡过淮河，战死，追赠镇东将军、冀州刺史。儿子费穆，字朗兴，性格刚烈，有豪壮气概，广泛涉猎书史，喜好功名。世宗初年，继承男爵，后来被任命为夏州别驾，不久加授宁远将军，改任荆州平西府长史。当时刺史黄甫吉是林太后的亲舅舅，以仗外戚的亲近关系，经常做非法之事。费穆脸色严肃的匡正劝谏，黄甫吉也畏惧他，改任安定太守，仍兼任长史。回朝后被任命为左军将军，改任合阴令，有严明公正的声誉。当时如主婆罗门从凉州归降，他的部众因饥荒侵略边境城邑，朝廷下诏命费穆奉命前去宣誓慰问，部众便都归附。第二年又反叛入侵凉州，朝廷任命费穆为辅国将军、假征虏将军兼尚书左丞、西北道行台，仍为别将前往讨伐。费穆到凉州后如逃走。费穆对他的部属说，夷狄有禽兽之心，只贪图利益，见到敌人就逃跑，趁虚又会出现。如今王室前来讨伐，他们虽然畏惧威势逃跑，但大军回去后必定会来侵扰残害。现在我想用瘦弱的军队引诱他们来，希望打一仗，如果不让他们吓破胆，终究恐怕我们要疲于奔命。众人都认为他说的对，费穆便挑选精锐骑兵埋伏在山谷中，派瘦弱的步兵作为外营来引诱敌人。贼军骑兵侦察看到，认为确实是虚弱，不久竟相赶来。费穆的伏兵奔出击杀，大破敌军，斩杀他们的首领玉爵乌尔、四金石带等，俘获许多活口和各类牲畜。等到六镇反叛，朝廷下诏命费穆为别将，隶属都督李崇北伐。都督崔仙战败失利，李崇准备撤军，召集众将商议说，朔州是白道的要冲，是贼军的咽喉，如果此处不保全，那么滨州、泗州就危险了。现在想从诸将中选一人留下来镇守捍卫，不知谁能担当此任。大家都说没有比费穆更合适的人了。李崇便奏请以费穆为朔州刺史，仍任本将军，不久改任云州刺史。费穆召集离散的部众，很得人心。当时北方的州镇全部沦陷，只有费穆独自据守一城，四面抗拒。时间长了，援军不来，加上道路阻塞，粮食兵器都用尽了。费穆知道形势困窘，便弃城南走，到秀容投奔尔朱荣。不久到朝廷请罪，下诏原谅了他。孝昌年间，二将属反叛，朝廷任命费穆为都督，讨伐平定，被任命为前将军、散骑常侍，升任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。妖贼李弘在阳城起兵反叛，勾结蛮族，朝廷下诏命费穆兼任五位将军，率领军队讨伐攻击，在关中之南击败贼军，升任金子光禄大夫，正式担任五位将军。尔朱荣前往洛阳，林太后征召费穆，命令他屯驻小平。等到尔朱荣推尊奉戴庄帝，河桥失守，费穆便丢弃部众率先投降。费穆一向被尔朱荣所知遇，见到后非常高兴。费穆私下劝尔朱荣说，您的兵马不超过一万人，如今长驱直入洛阳，前面没有横阵阻挡，正是由于推尊奉戴主上，顺和民心的缘故。既然没有战胜的威势，众人心中素来不服从，如今利用京师的部众，百官的盛况，一旦知道您的虚实，必定有轻慢侮辱之心。如果不大行诛伐，重新树立亲信党羽，您回北方的时候，恐怕过不了太行山而内乱就发生了。尔朱荣心里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便发生了合阴事件。天下人听说 无不切齿痛恨。而朱荣进入洛阳，费穆升任中军将军、吏部尚书，鲁献开国侯，食邑八百户，又兼任夏州大中正。萧衍派将军曹义宗进逼荆州，朝廷下诏命费穆为使持节、南征将军，都督南征诸军事，大都督前往救援。费穆秘密行军，径直前进，出其不意，到达后便大破敌军，生擒曹义宗送到京城。因公升任卫将军，晋封赵平郡开国公，增加食邑一千户。升任使持节，加授侍中、车骑将军、甲仪同三司、前锋大都督，与大将军袁天穆东讨行稿，击败平定。当时元昊向内进逼，庄帝北逃，元昊进入京城。费穆与袁天穆平定其地后，回师准备攻打元昊。费穆先驱包围虎牢，全力进攻。即将攻下时，恰逢袁天穆北渡黄河，既无后继，人心离散沮丧，费穆便投降了元昊。因何因酷虐之事起于费穆，元昊将他召来责问，推出后杀了他，时年53岁。庄帝回宫后，追赠侍中、司徒公，谥号为武宣。长子费庆远，永安年间任龙骧将军、青州开府司马。第二子费孝远继承爵位。天平年间叛逃到关西。孟威，字能仲，河南洛阳人，很有气节志向，尤其通晓北方风俗，历任东宫斋帅、羽林监。当时四镇高车反叛投奔如如，高祖下诏命孟威小玉祸福，追回逃散的人，分配为民。后来因通晓北方语言，诏命他在著作省已被咨询访问。永平年间，从镇远将军、前军将军、左右执掌，加授龙骧将军，出使高昌。回朝后，升任城门校尉、直阁将军、沃野镇江。正光初年，如如主阿那归归附朝廷，下诏派前颍州刺史陆西道兼任侍中为使主，命孟威兼任散骑常侍为使副，到远郊迎接。阿那归回国时，又任命孟威为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代理员外常侍，为使主护送他。前后多次出使远方藩国，大致都符合圣意。又加授辅军将军。普泰年间被任命为大鸿胪卿，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天平三年去世。追赠使持节、侍中、本将军、都督冀银仓三州诸军事、司空公、冀州刺史。儿子孟寻继承。孟威的弟弟孟继逐渐升迁至镇远将军、左中郎将、廷尉监，以本将军身份被任命为广州刺史，参与尔朱荣的义举，封巨鹿县开国公，食邑一千户，被任命为辅军将军、廷尉卿，改任司农卿，出朝任平西将军、化州刺史。去世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。使臣曰：罗杰相之业依附主干，凭借救恩眷顾，子孙显贵受禄，都位至公王。伊伯因永历被提拔，而能辅佐征伐孤臧的计策，请求担任中密之官，世祖先前赞赏他，确实有道理。乙归的骁勇猛悍，何奴的忠贞正直，狗颓的刚强正直，胡子的威势强悍，宇文的气概才干，也都是有用的人才。费穆投身效力，于是有了功名，但最后关头一句话，灾祸延及官宦。宇文和相比，不同时代而同样犯错，他死的也算幸运啊。孟威效力边远之地，他的勤勉可以记录。